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都听得到吗？我们要一起来看几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11到第17节。彼得前书第二章11到第17节。好，我们弟兄先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的长老。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很清楚的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很清楚的要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我们求主你真的照着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有颗能听的耳朵，愿意接受的心。主啊，以至于你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光照，是提醒，是帮助。主啊，求你来帮助，让你的儿女们真的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的来接受你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像好土一样，准备你真道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很多的我们个人的想法，甚至我们所接受的这些教育都会影响我们。但是主，求你真的让我们有一颗能听你话的耳朵，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以至于我们不是走在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路上，乃是我们真的是明白你心意，走在你主你喜悦的路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们需要来明白认识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分享了一个主题叫做不一样，那我用三个的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一个方面是叫做我们身份的不一样。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说到生命的不一样。第三个部分是说到行为的不一样。那身份的不一样，其实彼得这里说到我们是做寄居的人在地上。但是他从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这一群人是蒙神所爱的一群人，所以他说是亲爱的兄弟弟兄们。但是那里的爱是说到神用他爱他儿子的那种爱来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来被提醒，我们要常常的来知道的一件事。所以神不是用一种很廉价的爱来爱我们，而是他怎么样子爱他的儿子，那他就怎么样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千万不要觉得神不爱你，千万不要觉得神不顾你，神真的非常的爱你。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蒙爱的一群人。第二个说到说我们是一群天路客，他说到你们是客旅的，你们是寄居的，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有个更美的家乡在等我们。所以在这地上只是你来做一个客旅了，你只是做一个过客。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会更加容易，因为你就不需要在地上去争、去抢、去拼，因为你知道你所得到的，你现在在地上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像主耶稣说的，你赚得了全世界那又怎么样呢？这些你带不到永恒里面去。你即使成了世界首富又怎么样呢？所以最近有弟兄姐妹谈到说，哇，那个马斯克3万亿怎么花都花不完。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太小了，他在地上带不到天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面去。3万亿算什么呢？对永恒来说，对我们在永恒的基督徒来说，随便的一个人都比他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认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来欺骗，我们才不会活在浑浑噩噩当中。第二个大部分我们说到生命的不一样，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我们的私欲的里面，我们被这个私欲来控制，我们这个被这个私欲来引导，我们没有办法来脱离它。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里说，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自己去禁戒肉体的私欲，你可以自己去搞定这件事情。你要看到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基督徒真的会有很多的私欲在你我们的里面，但是这里他说到是你要禁戒，你要知道你没有办法，但是圣灵有办法，圣灵有能力。但是我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呢？这里说到你们要禁戒，那我们有说到这里禁戒的意思是你要学习去远离它，你要远离这些的私欲。所以有一个的弟兄说的很好的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去禁止飞鸟从我的天上飞过，鸟要从你的天上飞过，你没有办法禁止它。但是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但是我可以不让飞鸟在我的头上做窝。所以当我们对面对私欲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它，但是你有办法靠不去来亲近他，不去跟他来一起。就像有人有一个说的是，你跟他交朋友，但是后面的话他就要来杀你。所以积极的方面在哪里呢？顺从圣灵。所以就有网友姐妹就来问我，这个怎么弄？什么叫做顺从圣灵？圣灵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顺从？所以我们需要清楚一点，弟兄姐妹，圣灵不是一个神秘或者虚幻的东西，圣灵不是神秘和虚幻的。当一个人他愿意悔改，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已经有了圣灵，圣灵就已经在你的里面，圣灵也像主说的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灵 对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神秘虚幻的事情，而是它真真实实的在你的里面。圣灵是真实又可畏的，在你的里面。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它，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在你的里面，可以知道他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第二个方面，关于顺从圣灵，如何顺从圣灵？我觉得今天的最大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去顺从，而是我们不信，我们不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信这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何等大的能力，我们不信圣灵可以来胜过这些私欲，我们也不信圣灵愿意的来做各样的事情。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说，你们若靠着圣灵，就必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不相信这个话，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你要知道，神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圣灵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你本来以为你根本胜不过的这些私欲，你老我里面这些很顽固的这些毛病，在圣灵那边都是小问题。圣灵也非常的乐意的去引导你，带领你，感动你，甚至在你做的犯罪不听的时候，他愿意来责备你。问题不是圣灵今天不给力，问题不是圣灵他不做工，他懒惰，问题是我们不信他，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谦卑顺服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如何顺从圣灵， 我怎么样子顺从圣灵，如果我们不服下来在圣灵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看到这位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这个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要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很难很难让圣灵有真正的做工的机会。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子呢？我们常常会做一个决定之后，然后把这个文件交给神说，神啊，你来盖章，因为这个计划我已经做好了，你要做的就是签名，你要做的就是盖章，然后你来帮我执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先射箭然后再画靶，我们给神一个计划，神啊，我已经决定好了，你带领这个计划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太多时候只是让圣灵帮我们来盖章，帮我们来签字，这个不叫做顺从圣灵，这个叫做逼圣灵来帮助你，逼神来帮助你成就你所想要的。这里就说到我们彼得所说的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个就是我们的私欲，自己要做事情。另外一方面，顺从圣灵，我们常常的会想要有一套的方法，我们想要有一套的秘诀。当我在信主的好多年的时候，可以接触很多很多这些很爱主的这些弟兄和姐妹，但是我总以为他们身上有一套的方式，让我能够学习来爱主。他们有没有什么秘诀给我，来告诉我？甚至吴弟兄还在的时候，我也想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然后秘诀给我，让我能够来学习。你知道我们被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叫做 SOP， 中文你可以翻译为叫做标准流程。什么意思呢？你做各个行业你都有一个标准流程的，就是遇到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做，他给你一个流程，你这样做这样做啊，就可以了。我们很常常的想把这一套的东西放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我们要想圣灵有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给我们，当我们听了这套模式我们就会了，然后我们就懂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属灵了。好多年我都想要这一套的方法，但是后面其实很感恩的是，你要知道圣灵没有给我们这样一套 SOP， 没有给我们这一套标准的程序，他只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顺从跟随圣灵，你要靠着圣灵。神要我们关注的永远是他自己，而且神要我们去注意的是，他永远每一天都是新鲜活泼的供应，都是新鲜活泼的引导。我们常常的会用经验，我们常常会用别人的方法，我们常常的会用一些教训来服侍，来敬拜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灵可以给每个的弟兄姐妹，给你给我，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供应，每一天都是活泼的带领，这个是跟他有亲密的，可以有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神给我们一套的标准的流程，你要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是会将这套流程把它固定化，我们会把它当作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旧约的以色列人，你看到耶稣的时代，他们把什么当作最重要的呢？他们把律法当作最重要，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律法的，他们把这套固定的东西放在那边。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套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放在那边，他们以为是认识神，但是当这位赐下这套律法的神耶稣活活的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来，他们认不出来这是那位神。你知道问题有多大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想圣灵引导你会有一套的什么方法给你，而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关注认识亲近这位神，亲近我们的主，圣灵自然而然会给你出人意料奇妙的带领。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来知道的，是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子胜过每天的这些的私欲肉体呢？就是你每天都来到他的面前，每天都愿意的来降服在他的面前，都愿意的让圣灵来引导你每天的生活。你终于会发现，圣灵会给你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改变。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不一样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你不需要，有时候都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你就知道圣灵真的借着你去做一些的改变，你的生命跟原来的老生命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你要自己去经历。神的话在这边，那我的责任呢，就是告诉你有这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那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的生命被改变，有基督的性情的时候，你周的人是看得出来的，甚至你自己也有感觉，诶，我怎么这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不是变坏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你不得不将荣耀归给神，你不得不真的是看到圣灵在你里面奇妙的工作，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有任何骄傲的资本说，今天我靠着我自己去做了，我靠着我自己去胜过。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经历。当然后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行为上的不一样。当一个基督徒他愿意的越加的受到圣灵的引导对付的时候，愿意对付自己的生老我的时候，生命行为行出来就会不一样。所以这里十二节他说到，你们在外邦人中，你们的行为就是会不一样的，连那些作恶诽谤你们作恶的人，他们也会哑口无言的，他们也会将荣耀归给神。好了，现在彼得讲完这些，然后接下来他就进入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操练的里面。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到第三章的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到三章的第七节，这么一大段，接下来彼得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他都在重复一件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顺服，你们要顺服，你们要顺服。主要讲了三个大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基督徒要对地上的政府的顺服。第二个方面是，如果基督徒他是做奴隶的，他要在家里面对这个主人有顺服。第三个方面，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姐妹，他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他要来顺服这个丈夫。当我在预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在想顺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彼得你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呢？你要知道这三种的顺服都是基本上都是对不信的人来说的。对政府来说，对政府的顺服，政府当时的政府肯定是不信的。那很多的当时的奴隶主他们也不一定是信耶稣的。那后面彼得说到对不信的丈夫，都是对外邦人的一个顺服，对外邦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给这些弟兄姐妹呢？你要知道外邦人，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不信的人，他们怎么看基督徒呢？ 他们不会看你讲道讲得多好，他们不会看你们福音讲得多好，他们不会看你有多那么的热闹的一些活动，他们也不一定会很在意你之前有什么见证的故事。但是对一个不信，一些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很现实，他们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基督徒。你怎么样子做人？你做的人做成怎么样子？对政府来说，政府会看你怎么样子做我国家的这个公民的。对这些奴隶主，他看这些奴隶是基督徒的奴隶，他会来看你是怎么做奴隶的。对这些不信的丈夫，他会看你这个基督徒的太太，你是怎么做太太的。所以我想这个顺服的功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彼得也会用这么大的篇幅要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我们会大概用三次的时间来分享一个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生命与顺服。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呢？为什么我要用前面这么多的铺垫呢？因为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要讲的顺服不是靠着你自己去做到，不是你觉得说哎，我今天听了我就能够去做到，而是你真的是要认识到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顺服的果子，以至于我们愿意的来顺服这一些不可爱的人。按我们自己的老我来说，我们后面会讲到，你很难去顺服，你很难去顺服别人。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我就是我要自己当王嘛，我就是老大，我最好是所有人都听我的。但是你要我听别人的很难。但是呢，如果我愿意去听别人的，肯定是有一些好处，我才愿意去听。但是这里不是我们所要讲的顺服，这个顺服是真的你从心里面靠着主有那种的顺服，有主的那种从主而来的那种顺服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一个方面，基督徒对地上政府的顺服。13节14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有懂原文的弟兄，他说这一个或是在上的君王，是要你要把这些君王当作他们是尊贵的，他们是在我们上面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要把这些臣宰当作好像他们是赏善罚恶的臣宰，当作他们是这些好的这些官员。你要知道，如果一个政府它是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好的君王，一些的官员他是好的官员的话，就像中国说的包青天，那是海瑞的话，我们的顺服很简单，你愿意去顺服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彼得写信给这些当时的第一次读到彼得前书这些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顺服这个在上的君王， 那个君王是谁你知道吗？那个君王叫做尼禄，那个罗马皇帝叫做尼禄，你们要顺服这个人。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人的大名，但是当你不了解，你知道在彼得的那个时代，像这个尼禄王，有人说他真的是个疯子。他后面对基督徒做什么呢？他逼迫基督徒，他杀基督徒，他对基督徒很不客气，他把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他把基督徒用那个兽皮，兽的皮包起来，放到那个罗马的那个斗兽场里面去，把狮子放出来，然后让狮子去咬这些基督徒。他甚至把基督徒放在他的御花园里面绑起来，身上涂那些一蓝的那些东西，然后把这个基督徒给点了，来照亮他的那个御花园，然后叫别人来看。彼得说的，你们要顺服地上的君王，是顺服这样的一个君王。彼得还说，你们要顺服地上的这些大臣。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大臣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知道有些大臣是怎么样的，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你可以看到比拉多，你们要顺从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西律王，你们要顺从他，菲利斯你们要顺从他，菲斯都你们要顺从他。这些人可能你后面几个你不清楚，但是这些人都是在当时担任总督，担任巡抚的一些官员，但是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对基督徒都不是给好脸色看。好了，彼得有没有写错？彼得有没有搞错？神有没有搞错？这么坏的政府，这么坏的官员，我们怎么样子来顺服他？所以彼得里面，当你只是粗粗的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去读下去，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的，他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清楚，这是彼得很清楚的告诉那一代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这样子行。我想今天这一篇的信息，你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呢，我只是想把神他整个的一个心意给表达出来。因为神借着这一段顺服的这一段，不是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评价这个政府怎么样子，那个政府怎么样子，这个主人怎么样子，那个主人怎么样子，而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他宝座的面前，他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眼光是什么，他觉得什么是好的，他的觉得什么是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只是用你自己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去读的话，那么你这一段就很难去接受，你对这一段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放在心里面。彼得用三个的原则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顺服。 第一个，他说的是为主的缘故；第二个，他说的是神要我们行善；第三个，是我们要做神的仆人。为主的缘故，这是彼得说你们要顺服政府的一个理由之一。不是为这些政府，不是为凯撒，不是为尼禄的缘故，不是为比拉多、腓尼斯这些坏官的缘故，而是为了主的缘故，你们愿意去顺服。我们不是要去讨好这个世界，也不是讨好皇帝，讨好这些官员，而是为着主的缘故。当我在看为着主的缘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你知道圣经是圣灵写给叫彼得写出来，叫彼得他们几个人写出来，然后这里好像彼得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让你能够更清楚一点。这是主的心意，这是主的话，是不是？如果我们换另外这口气，是主自己跟我们讲这句话，他会怎么讲？主会说，为我的缘故，你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比如说这个尼禄，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罚恶赏善的臣宰，比如说这个比拉多，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去顺服这一些不好的人吗？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去顺服这些不配值得我们顺服的人吗？有些政府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君王很昏庸，大臣贪污成风，根本不值得我们的尊重。但是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吗？我想我们中国的父母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就是我们很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劳苦耐劳任怨。为什么呢？一切为了孩子，是不是？一切为了孩子，你为了孩子你愿意摆上一切，你为了孩子你愿意的少吃点少穿点少用点，你都是要给孩子最好。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能够成才，你花多少，受多少的苦，多少的累，都是值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孩子付上我们的所有，但是我们极少能够为我们的主来付上一些的东西。我不是说所有，就是我们愿意付上一些的代价。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为着主的缘故，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本来应有的权利，我们顺服。第二个，神要我们行善，所以他后面说到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你们顺服这样的政府，这是在神眼里是一件好事，这一件是在行善。基督徒用实际的行动，用美好的一个品格来告诉这些不信的政府、不信的官员，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信仰。所以当时彼得之后的那个时代， 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照着这一段的经文去走去行。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在公元112年的时候，有一个总督叫做罗马的总督叫做小普林尼，他抓了很多的基督徒，然后呢他跟皇帝来汇报，就在他的官方的文件里面，他写给皇帝，他告诉皇帝说，他说我以为他们是一群聚众谋反的暴徒，但是当我审讯后发现他们的罪行或错误仅限于此，他们只是在习惯的特定的一个时间来聚会，他们来唱赞美诗，他们通过誓言彼此约束，不是为了密谋任何犯罪，而是承诺绝不偷窃，绝不抢劫，绝不通奸，绝不背弃誓言，当别人要求归还信托财产时绝不隐秘，之后他们就解散了，接着他们会再次聚集，只是为了分享一顿普通而无害的饭菜，就是当时说的圣餐。这是当时的一个官员审问了多少的基督徒，他不得不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基督徒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只是来聚会，但是他们在其他的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的，在另外的一个人写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们在良心上绝不撒谎，总是会按着财产足额申报纳税。你们这个国家因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总会的少交土地税、人头税，但是你们这些偷税漏税，其他不信人偷税漏税，以至于国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都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所以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继续下去，才有足够的税支持这个国家的运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当时那一批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去顺从那个敌对他们逼迫他们的罗马帝国，以至于这些罗马帝国的人，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这样的美好的品格的时候，他们愿意的真正的来信主，他们发现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个耶稣是真的。所以以至于彼得说，那些要诽谤你们，那些要陷害你们的人，他们都会哑口无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他们在任何的一些的事情上的一些问题。所以顺服政府在神的眼中是行善，也是基督徒一个很好见证的一个表达。第三个，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那么顺服政府是不是绝对盲从呢？就是政府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说到彼得说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基督徒绝对顺服政府，不是一个傻傻的政府说啥就是啥，但是在大部分政府能够去帮助这个国家的方面的话，我们要去支持政府。但是如果有一天政府说不可以聚会，或者说你们不可以来这边聚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听他。为什么？因为彼得在那里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这句话已经被我们用得很烂，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对政府不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句话拿出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好好的看上下文，那你 彼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那你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传这个耶稣，你们不可以信这个耶稣。彼得才说，顺从神，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跟这里是没有冲突的。如果当一个政府说你不可以聚会，不可以信主，我们可以说 no。但是如果政府要我们去做我们公民，做一个公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说 yes。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今天给我们的原则是，你要为了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为了神的缘故去行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做神的仆人。那你说到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但是不可以将作自由来遮盖恶毒。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在一些基督徒里面，他有一种的错觉。你看到上面写的，哦，彼得说到，啊，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真的是很尊贵的一批人。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有一个错觉是什么呢？我是高人一等的，我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以至于我是天国的子民，那地上的这些人，地上这些法律就管不到我，地上的这些的政府就管不到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他以为有这样的自由的时候，他其实是会犯很大很大的罪。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他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什么可以制止得了他。但是这里说到说，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自由，我们仍然是神的仆人，我们仍然是做神的奴隶，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在这个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来分享这个生命与顺服。我想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对政府很多的看法，对今天的政府的做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认同。我想这些都没有关系，甚至你有可以自己有政治的观点，你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没有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我们知道的是，不管你支持谁不支持谁，但是你要知道，你永远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永远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生命的顺服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学习，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去行善，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去做主的仆人，我们愿意去遵守主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吩咐。我要用一个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是大概保罗彼得他们后面的一个时代的人他写的一卷书里面的对当时的基督徒是怎么描述的。他说，这些基督徒住在自己的祖国，却像寄居的，他们履行公民的一切义务，却像外邦人那样忍受各样的不公，他们顺从既定的法律，在个人的生活中，他们的道德超越了当时法律的规范，他们爱众人，但是他们被众人来迫害。我想当罗马帝国他们这样子的去对待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但是这些弟兄姐妹活出了真的是主的一个见证，以至于当这些罗马帝国的官员皇帝 对基督徒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他们爱这些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真的太好了。他们也恨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只拜他们的耶稣，不拜他们的皇帝。但是不管地上的君王怎么看我们，不管地上的君王怎么对待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只要这是神所喜欢的，只要这是主所喜悦的，你愿不愿意来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来牺牲放下，我们来拜上甚至我们的一些合法的权利，甚至我们对里面的一些成见。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仍然的来需要你的话，需要你的圣灵，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交通，来学习。主，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主啊，来帮助我们真的知道啊，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的是怎么样子的，乃是主你要的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来学习，来认识，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与我们同在。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